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还在路上，还没有到那个答题的地方。看看网上的师兄有什么问题没有，可以上麦或者打字。
宿舍下楼。
今天最后一天了，算是吧，假期快过去了，怎么样啊？我看有一个说座上什么寥寥分明的，现在还寥寥分明吗？
哦，没有说话，刚才没有说话，不说话。我说那个李恩耀，他不是在于多打坐，他是在于少思维、少说话、少说道理，不在道理里，他就需要实干，不在道理里。你这些道理也别急着跟别人讲，没关系，你还年轻呢，先做过过后，哪怕是就是过了3、3、500座，过了2、300座以后，再跟别人讲也来得及。道理没有用，还是有道理的影子。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上麦说啊。续保，难道你也做了？难道你也做了？我都不相信。你吃不了苦吧？你做了？你难道你也做了？你要是做了，你没有问题问我，我还有问题问你呢。啊，你没做，好吧？没做就算了。谁做出来了什么警戒啊？谁做出来了什么东西呀、啊？谁做出来了那个一把琴来呀、啊？谁抓住了？这个世界就不是急的，你就做吧。不做也是一天，做也是一天。赵师兄，你笑什么笑啊？为什么说一把琴来你就笑呢？行，就这么熬，熬的那劲儿都没有了，没啥劲儿了呢。那就是好事儿，不是坏事儿。有的人说怎么熬着熬着没劲儿了，没劲儿是好事，你那个有劲儿是轮回的动力。没劲儿也能把工作，也能把该做的都做了，这才好。300多座，李恩耀别用劲儿，就是你打坐别用劲儿，有机会坐坐，然后你再，反正把坐做完再看祖师的书，多坐少说。如同行尸走肉，刚开始做功夫要紧，像元婴老人说的"茹毛捕鼠"，就是跟李恩耀说的。好，吃了吧？
那个，我再去一条。不行，
啊，
等你一会儿的。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吃你们的，
你吃完了？
我吃完了，我不饿。好吧。一二，还有谁？蒋师兄是吗？那剩你那个谁，李师兄还有谁呀、啊？高师兄，高师兄，你做的咋样了？你那个猫好好的，你咋样了？你念阿弥陀佛，你好吧，给小猫念啊，小猫走吧，好吧好吧，念吧念吧，给他撒金刚砂。妈呀，这做的妻离子散啊！这次方便期还是可喜的，为什么不说呀？说出来大家分享分享嘛，有喜事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是师兄弟，应该无私啊。有什么喜事啊？还是第六印吗？对啊，有什么？有什么？都有，他自己做去都有，自己做去都有，有啥呀？自己做了有啥呀？自己做了就是。有一种人啊，他打坐打得多了，他就是傻开心。你问他见性没有，他也不在乎见性，他就是傻开心，那就是暂时的法喜充满，那不算什么。他也不想想明心见性，你问他明心见性也难不住他，也不是个事儿，他也不想想，但是他就是傻乐。刚打完七的师兄，好多都是这一类的。打完了七。你问他明心见性没有？哎，他觉得不值一提。什么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的？他说不出来。他也不为自己，他说不出来什么是明心见性，但是他也不为自己没有明心见性而发愁，然后法喜充满，就忍不住享乐。等到回去了以后，慢慢消失了，又开始愁了，自己怎么还没有爆炸，还没有见性？我们这儿没有做出来见性呢。刚才有个把自己的猫给做走了，正在给猫超度。为啥会突然走了？还是有啥？
哦，那就走吧。
那来的时候，猫是你还是你吧？
嗯。
谁带过来？
嗯。流浪猫不知道，可能是个流浪猫，捡回来住了一段时间，偶尔听这个猫叫过两声，没见着。有的人说，你坐上也老忍不住想问题，过段时间就好了。如果坐下过多的讨论和思索，坐上有时候是会翻的，翻了别理会。还有一个微细的问题，就是如果是在这一段时间集中打坐的这个时候啊，微细的问题尽量的忽略，尽量的忽略这些微细的问题啊什么的。你就是考虑明心见性的，你要是非要有问题，你就考虑这个，其他的你就忽略它。这个问题也不是想，是想，也不是想出来的，也不是想明白的。不要企图去解释什么东西啊什么的，先不解释，都搁一边，包括习气啊，包括淫欲啊什么的，都搁一边。张希可说要听故事，张希可在吗？要听啥故事啊？听南岳的故事啊。看着没看着去，正好哪有那么多故事啊。哎呀，碰到什么情况了可以参一参。禅宗它可值得参的主要有几个情况。第一个，它言语简洁，你不耽误你太多时间。第二个，它不在思维里面，你看了，你不是看了禅宗的东西容易多增加妄想，它还是有助于打消妄想的。第三个，它是单刀直入，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它不弄别的。从禅师的做派呀、修为呀，我们也可以学习吧。吃吧，你们吃吧，做好了没有？
你还要做好？
哦，
这个是在这您的杯子吗？
对对对，这是我的，不用洗。哎呀，我自己的东西自己来，没事儿。
你不开水还是喝啥？
不用不用，都不用。我现在也不渴，我吃橘子呢。刚过百坐，现在除了打坐外，还应该做些什么？刚过百坐，除了打坐外，你首先要看的就是那个《正题启用百则》。这本书呢是二祖特意的说过，就是特别适合刚过了百坐的人看。我的建议是，就是心中心呢，在修行迁坐的过程中有两大阶段，这两大阶段你的修行思路是要调整的，修行方法是要调整的，修行方法是要调整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看书，就是哪个是时间段需要看书呢？一个是过完百坐，一个是去打了七。你比如说你们要是这几天连续用功打了七，可以先那个连续用功以后再看看书。就是因为通过打坐妄想执着减轻了很多，包括百坐也是通过百坐的坐妄想执着减轻了很多。这个时候你看看书，你再调整你的用功方法。你第一个该看的应该是正题启用百则，好好的看一看。新听上也有讲解，应该有张浩的讲解，也有我的讲解。我的讲解可能比较啰嗦，都是聊天式的。比如说很多人他以为的坏现象其实都是好现象，看一下正题启用百则，再看一下如何观照啊这一类的，看看祖师的开示，还有那个元音老的视频，就是百坐过后再复习一下祖师的开示。即便你对祖师的开示熟悉了，你也再复习复习，你会看到以前抓不住的那些重点，以前只关注爆炸，现在突然关注的是那些哎呀没事儿，那些一切现成，可能关注的是这些，你的注意力在这上了，用功方法就有所改变了。所以我认为应该翻翻书，看看书，再回头看看，哪怕你都看过了也再看看。这是这一个问题，主要是想一些公案，老人讲的一些道理很多都忘了，最近都翻出来了。你先别企图跟别人讲道理，你就这个事儿，你先闭嘴，简单来说你先闭嘴，闭一个月，行尸走肉一样只打坐，回头再看。
完了，你们吃点吗？
你们吃，你们吃。对，你想吃啥就煮。今天你们算解期了不？不算，明天接着做。你师兄算解期了不？明天接着做。
明天呢？
还是今天算解期？你自己咋讲的都好。
想 坐就坐。
你明天，然后就可以休息。
我就是告诉我们，是只有时间赶紧来。那个师兄从哪来的呢？说要捐款那个，然后我把这个二维码发给他了，让发给他。
李师兄，你吃了过来说说这几天咋样？你干活干的挺好的，我们这个方便期也圆满了，跟你这个，跟你在这张罗的都是就是，离不开。然后你说说你修行上怎么样了？
这种打架期确实，注意力强点了。
这一听都不大像有进步的样子。你每天做了12个小时，
啊，
挺好挺好。明天还做不做12个小时？
没有伴了，
没有伴了，能坚持下来不？不能坚持就算了。
嗯，不早的那做不做？
嗯，好好。
我今天洗个洗吧。
嗯嗯嗯，行行。
我也不着急回家。
嗯，对对对，我们也不着急你回去，哈哈，没事儿，这个地方就是没事儿的地儿。
那在这能多做就多做。
嗯，
做
一做
两
做
的，
嗯，欢迎。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咋考虑的？
啊，确实有时候也挺盼的，觉得盼的不对。
啊，对对对，什么时候开始觉得盼的不对的？
啊，就是挺好吃大鱼啥的，
哦，
不好那样，是吧？
嗯，对对对。
像那个挂了点事儿，想点事儿。但是总觉得，哎呀，我做错快啦，我有那想法。完了，总觉得，哎呀，自己还没到那时候呢。
但是可以猜猜那个时候应该是什么样？你猜猜嘛。
我现在就是，我气脉哈，
嗯，
就是能量涌动挺强烈的。然后好像还有那个，就像小发动机在脑袋里边嗡嗡嗡那种。
哦，这种的不应该理会它。还有一个的话，你是有气走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了之后引导它走？
没有。
啊，不要管它。如果那个气要是走的话，你就让它随便乱冲，冲死算了。
嗯。
千万不要引导。我们有的人他懂那个气，然后他总觉得这个地方不通，要把它引过去。但是这个地方通了，又有别的地方不通，这是3年的时间都浪费到这儿了。嗯。也没有明心见性，然后身体也没有养好。你就在这坐着，他自然的他会调节的，你不要管他。要是气，就是心中心的对付方法就很简单，就是随便他。嗯，你身体就不当是你的了，没见谁打坐打死的没有的。
嗯
嗯，这个事儿你需要不需要管？另外一个能量的这个事儿也不需要管。
嗯，几个老师答疑的时候就听到挺多。
嗯
嗯，有说那个就是。气往头上，然后头疼什么的，
嗯嗯，
我一点那个感觉没有，都没有，我也不忍，也不怎么地，愿咋地咋地
啊，对对，愿咋地咋地，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就是。
然后听你们讲才知道，就是说这个见性和知见有关哈，嗯
嗯，你要是知见错了，需要扭转这个知见，
嗯
嗯，但是也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见性等同于一种知见，这么说好像也把见性缩小了，
对。然后老师们都说3-5百坐哈，是最好的时机。
哎，你那个话不是对你说的，没事没事，你要说好时机，从你修心中心开始都是好时机，你该压力大了都是好时机，没事的，不是那么说的。这个东西不可以判，也不可以就是定在3-5百坐，这些东西就当没看过就最好了。那是对于偶这3-5百坐最适合见性，是对3-5百坐的人说的。他3-5百坐着，他的心思没有用在见性上，他只是说在下坐的时候遇事了，对人了，能够顺心点，能够舒服点，压力没那么大，他的注意力在这上了，所以就提醒他应该考虑见性，3-5百坐应该见性。3-5百坐见性是对3-5百坐的人，而且他的心思没有用在见性上，他把修行的方向弄歪了，这个时候才提醒他。一般的其他情况下就不再这么先抛出来这句话。见什么呀？见什么呀？你不是也没见什么吗？嗯，这就是见。
你
你别瞎点头。其实这就是贱，就是不甘心。你再做吧，你再做也不会有啥，我就这么说吧。你别担心，别害怕，再做也不会有啥，这都已经是贱了。
因为我那些朋友又什么建莲花，又建佛的，后来
别理会，
那都是那个什么马氏种的哈。
嗯，那不是好事儿。你要是齐老师说过，你要是见着那些东西，还要提醒你别搭理。你不见那些东西，都不用提醒你不搭理了。
越做越觉得。
没有什么好，没什么好。
来，先放野马。
目前没有看任何书，也没有任何现象变化，感觉第一座和现在座上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情绪更稳定了。嗯，情绪更稳定了是好事儿，但是呢，我更恭喜你的是第一座和现在座上没有任何区别。我更恭喜你的是没有任何区别，你这个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最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就是有区别了，你也提醒自己没有任何区别，你就这样就可以作为你关照的入手处，知道吗？为什么情绪稳定了？还不就是因为不区别了吗？没有区别就是你的关照入手处，就算是有区别你也别理会这个区别，你就是咬定这个没有任何区别，就这就行。坐上没有任何区别，坐上跟坐下也不需要有任何区别，有区别也是没有任何区别。那你昨天打的坐跟今天打的坐那不是两天打的吗？怎么会没有区别呢？但是你觉得没有区别，这个就是多提醒自己，就是没有区别，坐上坐下也没有区别，坐下遇到事了怎么这样了那样了也都是没有区别，这个可以作为你关照的入手处吧。我觉得你这一段汇报里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没有任何区别。打七生物钟都打乱了，每天零点到八点，白天这样该干嘛干嘛。可以啊，你要是明天上班了你再重新调整吧。糊里糊涂的坚持打完了，打得怎么样啊？关于明心见性这一块要不要说说？打完后感觉身体累，到后面背就疼腰疼，各种姿势疼，想着怎么也把时间，哦，祝贺你祝贺你，今天晚上就熬完了呗，熬完了祝贺你放松了，打完了之后可以出去溜溜弯，出去走一走散散心，现在天气也不错，戴好口罩。打气一坐坐四个小时，打气方便期没有说法，你反正是你每天至少八个小时，他愿意怎么做怎么做。第一天做八个小时累着了，后面每天都做六个小时。你多打坐，我们还担心呢，李恩耀，因为你是百座内的，百座内的你还是悠着点儿。没啥，不知道明心见性。那为什么元音老人会说明心见性呢？明什么心，见什么性啊？当我没有问王倩，当我没有问，先去玩一天。回头再说，先去玩玩两天，回头再说，先去玩，每天保证两个小时做，先玩两天，出去溜溜玩两天，回头再想想明什么心见啥性也可以。还有万庭燕做的怎么样，上麦聊聊吧，没几个人。明心见性是自然而然的见还是得用功，非见不可呢？嗯，你需要做的是用功。当时我修心中心的时候，徐老告诉我，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需要做的就是用功。等你用功，你只管用功就会自然而然的见。我们不是用这句话叫自然而然的见，我们说到时候啊，它赤裸裸的呈现，你甩都甩不开。这么说。
郭老师，刚才是您在问我吗？
对。
我现在还行吧，反正我就是晚第一座是六个小时，后面是两个小时，那个也有一些情况，就是说做的有点烦躁的情况，就是身上比较热嘛，热了就会有些烦躁，但是就坚持这么做下去，就是做下去了，就这么回事。
我坐上的情况，我相信你都会处理好的，你应该有经验，知道怎么处理，没什么大问题。
嗯，其他就没什么，就是说做完了以后睡觉就特别香，然后一整天呢就是这个脑子啊不怎么动，就是有点定定的，就是
不怎么动不是也挺好的吗？
啊，对对对，反正也没什么，就是甚至人家有的时候要叫要弄个什么事情啊什么的，就感觉就对，就懒得搭理了。然后
对对对，我就是特别关心你的就是这一点，那些就是跟你学其他的那些理论的人要搭理你，你还是不是还搭理他们，还是懒得搭理他们了？
就是懒得搭理去张罗那些事情啊啥的，就是
挺好的，挺好的。
就特别懒，甚至有些书也不太想看，不过看书也是那种随便翻翻这样子。
啊，行行，很好很好，好现象，对你来说都是好现象，太好了。
好吧。
挺好的，没耽误啥，你搭理他们也是浪费时光，不搭理吧，不搭理不耽误什么，不是也很轻松吗？
对，就是很轻松，就是没事，就是感觉。啥也提不起太多的这种兴趣，就是没像以前以为的那种精进啊。包括也有朋友叫我去帮他弄。
你这才是精进，你这才是精进，以前的那种精进叫折腾。
就是折腾，对。是的，反正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也觉得一天的时间也很多，反正就是打打坐睡睡觉，其他没啥。
嗯，好好，挺好的，就这样简单下。
好的，谢谢郭老师。
没事儿，没事儿，不客气，不客气。你是连续两个小时，然后起来休息睡会儿，然后再两个小时，连续六个小时起来睡会儿，然后再两个小时。平时每天两个小时打完就想着去睡觉。行行，如果每天做了八个小时或者十二个小时，这几天你就放松放松，出去溜溜。然后过两天你再考虑考虑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或者现在你就说你没见着心，没见着性也可以啊。你再讲一讲德山托钵的公案吧。德山托钵的公案，等一会儿贴上来再说。用功就是坐上只关注咒语，坐下关照，有空就加坐呗。你说的是套话，你说的是套话。一般的修心中心之前他就知道，心中心修法是坐上只管念咒，坐下关照，有时间加坐。他一般修心中心之前他就知道，但是你修了心中心，有一个关键的地方，比如说你上座只管念咒，这个东西可以操作，有时间就加坐，这个东西也可以操作。但是坐下关照怎么样叫做关照啊？其实关照是放下，我觉得对你来说关照是放下。晚上不睡觉打坐，白天吃喝玩乐，该干嘛干嘛。白天外面要有你可真够累的，你可真够累的，一天八个小时这么大。好吧，你这属于分身千百亿啊，晚上自己在那儿自修，白天又陪家人，装出一副吃喝玩乐的样子。然后实际上养精蓄锐，晚上接着做，你这是分身千百亿，好吧？感觉放不下，那就没关系，放不下也没关系。你放不下，你把这个放不下也放下也没关系，放不下也没关系，这就是关照了。也不知道是啥放不下，啊，没有一个的不知道是啥放不下，这就是心不安，就是感觉自己放不下，但是不知道是啥放不下，这就属于心不安，心不安。心还没有安，就是道理上明白心还是不安的，这个事儿不用管它，不理会就行了，没关系，不理会，就是心不安也别理会，别让他老扰乱到你，别让他扰乱到你，就是都不做了，别那样就行。德山托钵的公案，无边不隔。关照的入手处是什么意思？是需要你做什么？关照的入手处就是你说的第一座和现在的这一座没有任何区别，你还说了只是情绪稳定了不少，情绪稳定了是很好，但是我跪在你说的那个没有任何区别，你就是有了区别，你也提醒自己并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你关照的入手处。就是我是根据你那一段话说的，你说了你摆坐之后的特点，你摆坐之后给我说了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第一坐和坐完了一百坐坐上没有任何区别，第二点是坐下情绪稳定了，坐下情绪稳定了，你只要打坐肯定会这样的，没关系。但是你把这个坐下情绪稳定了也扔开它，你只要打坐必然会坐下情绪稳定。但是我更看重你的是说的第一坐和坐了一百坐坐上没有任何区别，我更看重的是这个没有任何区别。以后你不管坐上坐下，
有什么起伏，有什么情绪的起伏，或者有新的慌乱什么的，你也多提醒自己，并没有任何区别，本质上它就是没有区别的，就是有区别你也提醒自己并没有任何区别，这个就是你的关照入手处，这是我给你的建议。感觉不累，比平时精神疼得好，你这个能折腾，白天想补觉睡不着，好吧，你这能折腾，能折腾，休息休息，过两天再回头再看，再想想明心见性的事儿，先休息两天，这两天晚上等晚上自修，白天陪家里人累坏了，自己也算对自己有个交代，对家里人也算有个交代，可以理解，过两天了回头再说。有没有谁能贴那个德山托钵的一念静转，你这个刚才我说的你能听懂吗？好好，谁能贴德山托钵的公案，看看这个无边不隔，你的问题是什么。德山托钵的公案最好的就是齐老师跟元英老人的书信集，有一段德山托钵的公案，除了这个公案之外，元英老人还问了齐老师几个问题，那几个都是要点要害，即使明心见性也是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是明心见性，应该这么说，这个明心见性是相对的迷来说的，相对着迷才说悟，相对着迷才说明，那是对站在悟的角度，站在明的角度，明和悟没有区别，明和不明也没有区别，明是一场梦，不明也是一场梦，从这个梦里头醒过来了，没有必要说梦和梦的区别，这种没有区别，那个按照佛经啊还有祖师的开示有很多种说法，比如说不二，比如说无分别，比如说平等，对吧，我们就不那么说，我是根据你的语言，我就用了一个你的语言的诠释方式来这样说，方便你去那个，你说一个明心见性，你就立了一个悟和不开迷和悟，你就立了一个这个，你就别立这些东西，你暂时的就是不考虑他们的区别。对对对，是这个是这个。德山一日托钵下堂，雪峰看见后问中尉明古未响，托钵向什么出去，山便回方丈。对对对对对对对，德山呢有一天托钵去吃饭去了，雪峰看见了就说了，吃饭他要是鸣钟鸣鼓啊，你这个钟还没有鸣呢，鼓还没有响呢，你托钵干什么去啊，这个德山一声不吭回去了。雪峰就跟岩头说呀，雪峰为啥跟岩头说，雪峰跟岩头说，你看我说了这个老和尚一声没吭回去了，然后岩头就说了，哎呀大小德山不会默后句儿，你看我刚才说德山，他就是德山一声没有吭就回去了，你看我说师傅一声没吭回去了，岩头就说了，大小德山不会默后句儿啊，他说完了这个，岩头说完了这个话呢，雪峰一声没吭，雪峰也不吭声了，岩头听说了啊，不是德山听说了，德山就让侍者把岩头叫过来，就问岩头，你是不是不肯我呀，你说我没会默后句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不肯我，你是不是认为我没有明心见性啊，岩头就趴在德山的耳朵上跟他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德山就不找茬了，德山就罢休了啊，罢休了。第二天呢，德山上堂，德山说法果然跟平时就不一样了，然后呢岩头呢就听完了德山的说法，岩头就跑到那个僧堂前拍掌大笑了，哎呀这个德山呢，昨天我说的不会默后句，现在呢他会默后句了，哎呀恭喜恭喜，铁汉老汉会得默后句啊，以后的天下人不能奈何德山喽，但是虽然这样呢，德山也只能三年活，结果说完了之后，果然德山三年后圆寂了，故事就是这个故事。这个里面元英老人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密起其意是起的什么意，第二个就是这个德山说法果然和平时不同，怎么个不同法，第三个是这个是德山不如师父，就是岩头就是德山不如徒弟吗，还是徒弟超过了师父啊，是师父不如徒弟啊，还是徒弟不如师父啊，他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啊，要不然的话怎么岩头这么摆布他也行，那么摆布他也行啊，这是咋回事呢，
我记着元英老人提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是要害。元英老人当时给齐老师说了几个公案，那几个公案都是非常典型的公案，你要是参公案就参那个书信集里那三个，你能参透就行了。而且这个密起奇异还有一点好玩的地方，密起奇异就是这个，你是不是不肯我呀，你是不是认为我没有明心见性啊。说完了这个以后呢，这个岩头就趴在德山的耳朵上说了几句话，然后岩头就不吭声了。然后人家说岩头密起奇异到底起了什么异啊，有的人就说没有异可起，元音老人还说不对不对。有的人说哪有什么秘密啊，按照李恩耀说这都是不可得的，哪有什么秘密啊。元音老人说不对不对，你是三百来座，我只说到这儿了，剩下来的就是无边不隔，你有问题你可以说，你可以上麦。三百来座，平时打七打九，只要有时间就打，书不怎么看，悟性不好，就想着多打坐，除了多打坐就是上山入地，游山玩水玩是吗？没事儿，你先放下打坐，先去溜达两天，回过头来你再看看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的五条，可以看一下略论明心见性里面，只要看略论明心见性里面什么叫明心见性，那五条就你就看那个就行了，很简单很短，给王倩说的。暗指放光那个公案好，你怪不得觉得那个公案好呢，李师兄，那个公案你觉得你能看懂，公案里头有很多好玩的，本来就不复杂，非要搞得弯弯绕绕，祸乱人心，那你也不能怕弯弯绕绕啊，人心本来就是弯弯绕绕的，你去看书信集，书信集上有这个东西，还是自参，你先说说你有问题没有，你有疑问没有，因为我不了解这个无边不隔，我不了解你的修行情况，反正呢我的特点就是说的是公案这个情况要根据情况来说的，不是每个人都给你讲解一遍公案，让你知道这个公案这个地方是什么道理，因为这样所以这样，然后这个公案就解释通了。我对公案的理解是绝不是这样讲的，公案有两个目的，第一个让你有疑惑的没有疑惑，第二个让你没有疑惑的起疑惑。就像是李恩耀暗指也放光，但是这两个人在这干啥呢，这两个人为什么整这一出弯弯绕绕的呢，这祖师难道故意迷惑我们，这祖师怎么这么不安好心呢，懒得去看可以的，不用，没事没事，李恩耀你先休一段时间，你现在不用看这么多，这成了知识点了就没必要了，没关系，你不要，不是说的给个公案你都要去看的，不是的不是的，最好的情况是你们有问题问的时候再说，没有问题看了这些东西我说的还有他们贴出来的这些你都当没看见就可以的，很好，不用去看。李恩耀说的懒得去看，不光懒得去看你还懒得去跟别人说什么就更好了。明心见性那五条为啥看不懂，老师有没有什么辅助的开示，有人讲过略论明心见性，原来宋可君有讲过，我们这儿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明心见性那五条看不懂啊，我建议你现在再看看，你现在过完了百座你也正好看一看，你看一下正题启用百则，再看看略论明心见性那五条，你哪一点看不懂你可以贴上来，我不相信你一点都看不懂一念净转，我不相信你一点都看不懂，我觉得你应该是看懂一些，你不一定完全懂但是应该能看懂一些。传心法要和血脉论这都是修行的方法，这并不是修行的究竟地，从修行的究竟地来说，达摩大师血脉论是多事儿，传心法要是啰嗦，也就是说如果别人说传心法要跟达摩血脉论最好，那我觉得他很上路，但是李恩耀你要是说达摩血脉论和传心法要最好，我说你是在谤，你谤黄渤祖师，你谤达摩祖师，你是在谤他们，他们都没开过口，哪来的最好，你别谤他们了，你老冤枉他们。经论公案啰啰嗦嗦都是因为大家的心态复杂了，传心法要跟达摩血脉论那个就是啰啰嗦嗦，你这个就是不用主动去看，没关系的，没事的，但是不适合所有的人，有的人去看了也无妨，我是跟那些人说的，你大概是只看你懂的。这些公案啊也不能轻忽啊， 你现在不用着急，你现在就是把百座还是老老实实打完它。它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其实灵恩药它不一定不适合你啊。你为什么就是看着这些公案你觉得啰嗦了，看着这些公案你还就是答不上来呀？适合你可能，但是你现在还是太早了，你现在应该老老实实的打坐，不要想道理，知道吧？也不企图跟别人讲道理，也没有必要看公案，就是需要死心塌地的不和任何人交流的打上一个月的坐，哪怕你打的少也没事儿。看都看不懂，哎呀，禅宗的公案都不是都不是有文化的人的，有文化的人看的是经教，不是公案。公案都不是有文化的人看的，那公案里头的都是粗鲁的行为多。没关系，你现在不用看，你现在不用看，打妄想或者不打妄想怎么区分呢？哎呀，有两个，前几天就说过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有贪嗔痴慢疑，就提醒自己别贪嗔痴慢疑。然后呢，你正常的工作生活什么的，那种思维那是属于正思维啊。有贪嗔痴慢疑，提醒自己别贪嗔痴慢疑，这就行了。这是第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你就对自己狠一点，你就只管断，你能断的情况下，你都尽量的去断。难道你能就是说的是呼吸了你给它断喽，吃饭了你给它断喽，饿了你给它断喽，想睡觉了你给它断了，那些东西你自然的就不会断，你就只管断，你管它是不是正的，你就只管断，你也不会死。第二个就狠了，你管什么呢？只要你想的，你发现你想的，只要你发觉了，你就让它断，管的是啥呢？第二个就狠了，第一个说的就文明一点，贪嗔痴慢疑再断，正思维别断。第二个你就只管断，你发觉了有什么的想法，有什么的念头，你就只管断，怎么了？你有生存的必须的，到那时候你自然的不会断。你先休息两天吧，你这两天可折腾了，王倩，你先休息两天。过两天再说，你需要看的就是略论明心见性里头那五条，你只要看那五条就行了，很简短。你也不怎么看书，就是不想看。我告诉你啊，那个看书这个事儿，在修行的过程中不是一直都看书的，有一阵儿他特别喜欢看书，有一阵儿特别喜欢打坐，有一阵儿既不喜欢看书也不喜欢打坐，都是正常的，没关系。在心中心的修行过程中，看书不是必须，乃至于佳作也不是必须。以后每次又打七打九，你还要不要这样折腾啊？折腾吧，折腾吧，有劲儿就折腾，实在没劲儿折腾了就不折腾，有劲儿的都用在折腾打坐上啊。可以可以，黄布跟书都随便拿，随便说的好听点就是请，没事儿，这都有啊。可以可以，没事儿，嗯嗯。